天父，愿你将你自己丰盛的恩典回应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向你所献上的祈求。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你让我们的心向你扬起，用信心来抓住你的应许，知道你必担我们的重担，你必除去我们的忧虑，你必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这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这时候让我们的心再次安静在你面前，一起来聆听，一起来思想神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并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一同来明白，一同来进入神你自己的真理。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这一段时间都在讲那个以弗所书，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到第十四节呢，他就使徒保罗呢，你把你的手先关一下，给你五分钟。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到第十四节，他就把那个神为人预备的一个完备的一个救恩已经呈现在我面前，让我们看到那个神旨意的一个奥秘。那使徒保罗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不是他凭自己的意思说的，而且也不是单凭人的理性就可以完全明白的，所以他情不自禁的就在他的书信中间呢加进了他的祷告。那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就是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写着写着他就开始祷告。这其实在那个这样的事情，在那个保罗书信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还很特别的。那个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也是，他写着写着的时候，他中途又加进了一段祷告。其实当我们在思想神的奥秘，当我们看到神荣耀的时候，我们最自然的一个反应呢，就是俯伏在神面前敬拜他，向他献上祷告，而且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作为，能够明白神做事情的法则。那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是那个使徒保罗为当时收信的人，其实就是所有信耶稣的，还有称他们为亲爱的众圣徒，为他们所献上的一个祷告。那我们就知道使徒保罗是一个充满活力四处布道的一个人，但是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常常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也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常常安静在神面前为信徒为教会献上祷告。所以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那也感谢神呢，我们最近我们中间我们都在塔吉曼雅在我们聚会的主日聚会的时候都有人信耶稣，当有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我们为他们感谢神。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责任，应该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就跟保罗一样，他常常在祷告中不住地提到这些信徒。那我们应该盼望那些在成为信徒的弟兄姐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继续的长进。那如果你可以，你能够有时间，你有这个心，你愿意陪伴这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生命成长的最初的这种阶段，跟他们一同走，你跟他一起读圣经，你去陪他一起祷告，你常常提醒他，邀请他参加聚会，那我鼓励你去这样做，神一定会纪念你，会祝福你。如果你不能够，你没有时间，甚至你自己说你都没办法答应别人，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应该做，而且是可以做的，就是在你的祷告中常常纪念他们，常常提起他们，常常提起那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常常提到那些信心上很软弱的弟兄姐妹。那这样神会帮助他们，神会因着你的祷告让他成长。有时候看到一个人信主，没有人跟进，其实就好像一个母亲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却把他抛弃了一样。那是 其实是非常可惜，对教会对那个当事人都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喂养爱父父亲的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呢，是教会的责任，也是我做牧师的责任，同时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责任，因为那是你的弟兄，那是你的姐妹。就是我们应该学习这个使徒保罗常常为信徒、为弟兄姐妹、为教会向上祷告。那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他怎样为这些信主的、为这些圣徒、信从主耶稣的人祷告呢？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圣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使徒保罗的确是一个明白神旨意、明白神心意的人，而且他也是真心的爱护神的百姓的人。他知道神的旨意不是人靠头脑完全能够明白的，也不是用人类言语完全能够诉说的，只有圣灵能够帮助人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使徒保罗就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所有信从主耶稣的圣徒。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而且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福分。有时候我们祷告可能都是求地上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求最好的为弟兄姐妹。那保罗这次就是求神把圣灵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有一段经文这样讲的：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你的眼睛曾经看见，你的眼睛曾经看见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吗？你的耳朵曾经听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你的心曾经想到神预定你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讳吗？其实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在我们没信主之前，甚至那个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听见，我们也看见，心里面也都没想到。但是保罗在那里讲，神的灵可以让我们看见，可以让我们听见，而且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些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耶稣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如今住在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身上心里面，就教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奥秘，就是要照出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我们不是已经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吗？那使徒保罗为什么还要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呢？看起来好像我们已经有圣灵了，为什么还要求那个圣灵要赏给我们呢？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要明白神旨意的奥秘，一定需要圣灵持续不断的引导和教导。我讲的是这个意思，你信耶稣的是的确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属神的智慧、属神的一些神的话语的启示，你要在不停的以后的过程中间跟随圣灵，而且顺服圣灵，圣灵才能慢慢让你更多的明白，带你更深的进入这个神的真理中间。说圣灵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人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比如说保罗在这里提到四个何等啊，我们也会慢慢的思想，但是你要明白这四个何等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心中的眼睛一定要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一定要被圣灵照明，要不然这四个何等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不能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能够经历。心中的眼睛开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2-13节说一段话，眼睛就是你们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我们心中的眼睛是否是亮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戴眼镜的，是近视眼，那必须借助这个眼镜的帮助才能看得见，看得清楚。那就我们中间如果年长的一点人，有的人可能有白内障，那需要动手术，除去那个遮挡我们视力的一些东西，眼科医生呢可以让我们的肉眼可以看见。那谁能够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呢？你千万不要去找心脏科医生了，他不能开启你心中的眼睛了。主耶稣复活那一天，在那个以马忤逊路上，那向两个门徒显现，就跟他们讲圣经，从整个都是旧约，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圣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讲明白了。那这两个门徒听耶稣讲圣经的时候，连跟耶稣走路，连跟耶稣讲，心中啊本来是很忧愁的，本来是很冷淡的，就慢慢的就变得火热起来，变得那个喜乐起来。那他们马上就回到耶路撒冷，向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做见证，说耶稣已经复活了，给我们讲话了。那别的几个门徒啊还不太明白，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来到他们中间。那这些门徒在一起的刚开始也是害怕惊慌，那后来他们知道是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甚至高兴的也不敢相信。那这个时候圣经有这样一个一段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5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其实这耶稣在之前已经跟他们讲过了，那时候他们没明白。那那个时候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那个时候耶稣把他们的心窍给打开了，他们就明白了。那些门徒不是没有读过旧约圣经，是因为他们的心窍没有开，所以他就不明白那个旧约圣经。不能够从旧约圣经里面看见耶稣，不知道旧约圣经也是为耶稣所见证的，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读旧约一样的。当然就不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主里复活。但是其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在旧约里面已经写下来了，如果你的眼睛没打开，那你就看不见，看不清楚。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明白圣经。主耶稣可以开人的心，就盼望这个时候你听到的时候，主耶稣就把你的心窍给打开。那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到腓立比的时候，他有一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群妇女，他们在那里还没信耶稣去的，但是他们也在那里祷告，他们很相信神的，是犹太人的，就说不一定是犹太人的，应该不是的。那他们就在那里祷告，那保罗就去跟他们讲道。那那个时候圣经里面特别的事情在书上提到一个女人叫做尼迪亚，英文叫尼迪亚，英文还是尼迪亚。那她是做生意的，是卖紫色布的。那就圣经这样描述，说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那就描写那个尼比亚听耶稣讲道的时候那个情形，他很专心的听，但是他特别路加特别用了一句话，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然后尼比亚居然就听明白了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从十字架的道，然后他的一家就受了洗，然后还求保罗和他的同工留下来，说你们说以为我真是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所以说你们都以为我是忠心侍奉主的，就请你到我家来住。所以尼迪亚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了，他是做生意的嘛，卖紫色布，紫色布是很贵的布，在圣经里面那个紫色就是很贵重的一种颜色。那他很有钱，所以他就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开始侍奉神，就接待神的仆人。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尼迪亚他那个信主的经历很奇妙。我说奇妙是什么？奇妙不是因为保罗这里讲福音讲的那个好，而是奇妙的就是莉莉亚她听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开导她的心，竟然把她的心窍给打开了，让她能够明白，让她能够接受耶稣所传的这个耶稣基督，保罗所传的这个耶稣和耶稣的福音。 那就是我们就是根据这一节圣经给天要取一个英文名字叫 Lydia。 那我们盼望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像这个 Lydia 一样，没信耶稣以前他已经开始祷告了，那然后他是能够信耶稣，而且能够忠心的侍奉主，就不管将来他做什么都能够侍奉主。这个像 Lydia 一样，他虽然是个做生意的姐妹，但是他是一个真心侍奉神的人。主耶稣可以开导我们的心，圣灵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同时我们的这个心窍也需要我们去操练，去熟悉神的话，去分辨对错。就好像我最近是刚刚配的这个眼镜，你配到一副新眼镜的时候，其实这个眼睛呢不大适应的，需要一段时间能够适应。那其实我们这个心窍如果圣灵给我们开启了，耶稣给我们开启了，我们还需要反复的去操练。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它有一段，它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它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讲了一个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只能吃干喝奶，就只能听人家这个讲圣经，而且要讲的浅显易懂。但是如果你那个吃干粮以后，你不需要人讲，你自己拿到圣经，你就可以明白神的话，而且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你的心窍是通达的呢，你坐在下面，你听我讲，你也听得出来我讲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那你这个心窍要去习练，要去操练。也是我们做过学生了，那我们你的同学中间肯定也看见有这样的人，有的人他成绩不好了，就是因为他那个心窍没开，不是他不聪明，他在别的方面可能是很聪明，但就在读书这件事情上他不开窍。对，那的确有这样的同学，有这样的学生，读书这样真的不开窍。那你同时又看到有的学生呢，他很开窍，他很聪明，但是他不用功，他不愿意吃苦去学习，那结果成绩还是不好。这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的，是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他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我们应该彼此的代祷，你为我祷告，我也为你祷告，为对方求这个美好的福分，就是让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同时我们自己也需要去将神的话反复的思想，而且认真的遵守，那操练我们这个心窍，操练我们的心智，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分辨好歹，你就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你就可以行在神的旨意中间，让你所做的事情蒙神祝福。那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四个何等了。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神的恩召在所有信耶稣的人身上有何等的指望。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十八节讲，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那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就从这里出来了，叫恩召的指望。那这里有两个字，一个叫恩召，一个叫指望。那什么是恩召呢？什么又是指望呢？指望的恩召就是从恩召而来的指望。其实在那个原文圣经里面呢，没有恩这个字，就是一个字，就是召，就是福召。那新译本中的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福召有怎样的盼望。英文翻译为那个是 hope of his calling。 那什么是福召呢？我们中间有人可能当过兵了，或者是我们都接触过军训，在中国读大学都接触过军训。当一个国家要打仗的时候呢，那国家的元首呢就会对一些人发出命令，征召他们入伍。那接到这个命令的人呢，就要不顾一切的应征入伍，那这叫做福召。神就呼召我们加入耶稣基督的军队，让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为他征战。那如果再简单讲，讲呼召也可以这样的，我们做过学生的时候，你上课的时候老师点名叫着你的名字啊，你就要回应，那个就叫呼召，叫 calling， 就点名。那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生命册上，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其实神是在叫你的名字，因为你的名字已经写上了，他说在点名，那个人就到，你就报到，你听到了，你做出回应， 那就是神给的福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9-10节这样讲，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在这里看到使徒保罗称神的福召为圣召，以圣召召我们。什么叫圣召？他讲了恩召，这里讲了圣召。神是圣洁的，那他福召人也要成为圣洁。神看到我们离开罪恶，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分界出来，为那个福召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叫做圣召，让我们成为圣洁。圣洁的神福召我们，让我们跟他一样成为圣洁。那这个福召领导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神的旨意和什么恩典。这就是为什么何多本在以弗所书1:18翻译成他的恩召。说虽然原文里没有这个字，但是他把它加进去啊，没有错。那个恩召是没有错的。在以弗所书3:13-14，其实你在前面你很清楚的看见神的恩召是如何领导一切相信耶稣的人的。那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我再把以弗所书1:3-14内容再给你复习一遍了。首先，神的拣选和预定就是神的恩典。比如说1:4-6，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成长。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说得很清楚，神的旨意、神的预定和拣选是神的恩典。第二，神的预定和拣选透过耶稣基督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是神的恩典。以弗所书1:7，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你看，神的恩典。那最后，神奇异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呢？那也是神的恩典了。这以弗所书1:8，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那神在很早就给你预定了一个恩典，这个恩典耶稣就钉十字架已经成就了，然后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呢，神也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赏给我们。那我们人对一些小恩小惠呢，比较容易明白了。对神的大恩大德呢，反而不容易明白，甚至有时候要抵挡、要拒绝，因为人都知道便宜没好货，没有免费午餐。我信耶稣，神就白白的赦免我的罪，这太好了，但是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不敢相信。耶稣说：“凡喝这水的水，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那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哪有这么好的水啊？”圣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也说：“口渴的人都当来，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就这么好的水，就是白白的送给你。”基督徒也向人大声的发出邀请：“不信耶稣就得永生。”但是人为什么都犹豫呢？人为什么不愿意来领取白白的救恩呢？因为从根本上说，恩典对有罪的人来说是陌生的。什么是恩典？在这个世上好像没有真正的恩典。恩典对人是陌生的，是与人的本性相反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是从天上而来的。地上的法则都是公平交易，你做了多少工你就得多少钱，但是神的恩典却让少做工的人得一样的工价，甚至没有做工的人也得一样的工价。那于是人就说神不公平。但其实呢，是人不明白什么是恩典，是人不认识那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虽然这样呢，神却不离弃人，而是用诸般智慧聪明将他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赏给人。其实有时候就觉得，打个比方啊，就觉得好像你有好东西要给人， 但是你还在想办法把它给出去，使人愿意接受这个好东西。神有那么大的恩典要给人，但人不认识不接受，神还在想尽各种办法让你接受。这是下面一段经文的意思。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我们晓得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明白万事是如何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因为我们也说想得的益处啊，实在是太小了和太少了，甚至不是真正的益处。神要把更大更好真正的益处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认识，我们不愿意接受，于是神就只好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叫你得到神要给你得的益处。那诗歌其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应该是最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约翰牛顿小时候，他的母亲是很敬虔的，那就教导他圣经上的事情。他也知道从母亲那里知道一些属灵的事，但是后来他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于是约翰牛顿就开始跟他的父亲学习航海，后来就做了一个贩卖黑奴的船主。但是神没有让他一直从这个可耻的沟当中赚大钱，他说生意其实很好，是很赚钱的，贩卖奴隶。但是没有让他一直在那里赚钱，一直在走下去。有一次啊，他自己就沦为了奴隶，而且被那些被贩卖的黑奴啊关在那个船舱下面。那一次经历啊，就让他看到那些黑奴可怕的遭遇，同时他也想到自己得救的问题。那他就开始祷告，小时候从他母亲那里听到的神，求神来拯救他。神很奇妙地拯救了他，让他从那个为奴的那个环境里面脱离了出来。但更重要的是让他脱离了罪恶，他做了一个牧师，而且致力让那个英国通过法律来废除这个黑奴的买卖。这叫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了让约翰牛顿能够信耶稣，神甚至不惜让他受苦，让他也去做奴隶。那回想我们自己认识神信耶稣的经历，其实我们也应该明白，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如果有时候神都像我们去跟人传福音那样，信耶稣那才永生，你要吗？我不要。你不要，那算了，你自取灭亡吧。如果这样，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掌管天下万事的神啊，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地方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那加文呢，神学家加文就把这一点呢，根据这些经文就总结为不可抗拒的恩典。这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在真理上呢是对的，是因为神的旨意，神召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嘛，神的旨意不可拦阻。那所以说，如果神要给你恩典呢，你是不可以抗拒的。但是如果你真要抗拒啊，神就会让万事互相效力。有时候让人听起来好像是神硬要把这个恩典塞给你似的，那其实不是这样的。神是爱，爱是自由的，所以神盼望你很自由的，心甘情愿的来爱神，来接受他的恩典。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其实神就好像那一个老父亲一样，小儿子要分家产，他没有坚持不给他。小儿子要离家出走，父亲也没有强行的挽留他。但是当那个小儿子因为任意放荡、浪费资产、穷不聊生，这时候他明白过来，想到父亲家里一切的丰盛，他想重新回到父亲家里去，哪怕是做一个故宫也好，只要能够有口饭、能够活下来就可以了。 但是他没想到父亲却出人意外的欢迎他回家，让他继续做儿子。如果你是一个浪子呢，我就盼望你明白天父的心，他正在等待你回家。如果你已经回到天父的家，我更盼望你明白天父的心，你不要做一个在家里的浪子，好像那个大儿子一样，我要做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儿女，知道天父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恩召的指望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从人的方面，一个从神的方面。从蒙召的人来说，和从召我们的神和基督主耶稣两个角度来讲，那这两个角度每一个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今生的，一个是讲永生的。那你从蒙召的人，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你从今生的层面来讲，神的恩典呢是甘甜的，主耶稣的恩典是丰盛的，我们应该在主耶稣的恩典上天天长进，凡事依靠他的恩典。当那个小子想回家的时候，他以为只要能够留口饭吃，能够活命就满足了。哪知道父亲所赐给他的是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那诗篇34篇第八节讲，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不管奇怪，很多人对主恩典的滋味呢是浅尝辄止，他尝一尝他就停下来了，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吃药一样，好不容易把嘴巴张开了，喝一小口他马上又闭上嘴了。主的恩典胜过疯狂下地的蜜，我们应该在他的恩典里面得到完全的满足，好像那个婴孩爱慕奶一样，好像那个小孩子喜欢吃糖一样。主的恩典是美善的，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以为很苦啊。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神，走偏了路，就好像那个小儿子一样，我们不碰墙壁不回头，不见棺材你不掉泪。所以很多时候好像神的恩典都是厚着眼泪吞下去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就真的只有痛苦，只有眼泪，没有盼望了。所以我们这神的恩典是成为我们今生的一个依靠，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不管你在什么条件下面，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面，你都可以依靠神的恩典。今天早上在你们很多人也买了，真的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昨天早上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安排了那个冯妈妈给我们讲她的婚姻爱情的见证，本来我想让她讲10分钟了，没想到一堂课就讲完了，我也没时间讲了，不过我给你们录音了，我可以发给你们，也可以回去听。我们最近在上雅歌，是关于婚姻爱情的，我特别发了 email 给你，也给你发了短信，别人诸般的智慧聪明啊，要把这个恩典给你，但是你们还不愿意来拿。你不要在你的婚姻爱情中就受了苦以后，你这个才想到神的恩典，那个时候真的是你可能喝着眼泪把神的恩典吞下去。冯妈妈也讲她不曾经做很多经历，那当然也是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不管是顺利也好，不能不顺利也好，但神的恩典是够用的。自从今生来讲，蒙召的人，你应该相信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而且你应该在凡事上依靠神的恩典。那从永生的层面来讲呢，上一次我们讲的，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基业在天上，那是我们的盼望，而且这是一个确实的盼望。神已经用圣灵为印做了一个保证，将来你一定能够得到这个基业。如果这是一个确实的盼望，那这个盼望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刚才主的题目里面，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盼望就是眼睛还没有看见的东西，还没有实现的事实，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已经看见，而且凭着信心已经抓住。信心就是所望吃的实体，这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什么叫活泼的盼望？就是它可以带出一个力量，它能够改变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它能够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今生所要面临的一切的困难。那我们看保罗，如果这个盼望对保罗有什么影响啊？腓立比书3:13-14，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使徒保罗他为了得到天上的奖赏，他把万事当作粪土，不要得到基督。而且在地上的日子，使徒保罗也真的为主耶稣的名受了许多的苦。但是使徒保罗他不但不觉得是苦，反而以为是祝福，是奖赏，在苦难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满足。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明白这个恩召的指望，那呼召他的神给他预备了一个丰盛的产业在天上。这是保罗最后要过世的时候快走完地上路时他说的一段话。我现在被交定，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刚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观念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如今我们在地上活着，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敬畏神，那么我们过完在地上一生的时候呢，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成功也好还是失败也好，但是最后的结局啊都是一样的，就像传道者说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就是没有盼望的人生写照。你不认识神，不敬畏神，你对永生没有一个确凿的把握，没有一个盼望，那你在地上的日子就是虚空。基督徒是有盼望的，神已经给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像使徒保罗一样确信神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我们的观念，我们一定能够得着。说这个永生的盼望可以改变我们怎么度今生的，那如果这样你应该调整一下你现在生活的目标，你应该调整一下你现在生活的步调，你的目标是否对准了神要给你的那个永生的盼望，神要给你的观念，你的步调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间的。这是这个恩召的指望对我们人来说的。那从神的角度来看呢，神在基督耶稣里辅导我们拯救我们，对我们也是有指望的。那这个指望也可以从今生的角度和永生的角度来看。从今生的角度，神指望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就好像一个父母对他的儿女有指望一样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对我们在今生也是有指望的。他指望你做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红字就是神给我们的指望。神盼望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够行神所预定叫我们行的。其实有很多事情神已经希望你去做，而且已经可能已经放了很多事情，就是应该你做的，预备叫你行的，所以他这里是有所指望的。那我们在讲葡萄树的比喻的时候也曾经提了这一段经文，葡萄园之歌是描写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随时到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随时到有冤声。以色列人没有达成神对他们的指望，那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是否能够达成神的指望呢？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吗？保罗勉励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是否能够结出好葡萄，可是我们是否能够结更多的果子呢？神指望我们多结果子，神指望你结好葡萄。这是神对我们今生在世不管你做什么，那神对你有所指望的，那我们不应该辜负神的心意。那从永生的角度讲了，神给我们的指望是更大的更荣耀的。这段经我已经读过了，我再读一遍。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又召他们来，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很多人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我们讲蒙恩得救，就是称义，因信称义就停了。 那是神给你的一个完备的一个救恩。这个是最后面的，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不仅是要得救，神要让你得荣耀，神要把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赐给你。那你见到主的时候，你见到神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得到他要给你的荣耀呢？还是你会觉得很羞愧，不敢见主的面呢？这是神的永恒中间要给我们的。那我们学雅歌，为雅歌当然是讲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但更重要的，它是让我们要透过地上的爱情婚姻来体会神跟人的关系，来体会主耶稣跟教会的关系。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主耶稣的新娘。将来在天上有一个大的宴席，就是羔羊迎娶新妇的宴席。那你是否有把握能够参加那个宴席呢？你参加那个宴席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今天早上我记很深的，我妈妈讲的结婚那一天是特别特别高兴的，从早笑到晚。那你将来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呢？你是否预备好了去见新郎？或者你是否盼望见到主耶稣？就好像使徒约翰在圣经最后所说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从我们的角度讲的，但是其实你要从神的角度讲，你要想一想耶稣的心。耶稣如果是新郎，哪一个新郎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新娘的？耶稣也渴望见到我们了。耶稣盼望我们能够永远，耶稣盼望能够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指望。这当然，他愿意见到他的新娘，对他忠贞、圣洁、美丽。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的一个指望。那这也是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度日子？你应该知道怎么预备你自己去见主。说神给你要从永恒的角度讲，神给你这地方日子就是预备好你自己将来去见你的新郎。我想我每一个年轻的姐妹，如果你要结婚的时候，你一定预备好自己，怎么样自己怎么进入那一天。那将来你去见耶稣的时候，其实就应该以这样的心去见耶稣，预备自己去见耶稣。这是神对我们的指望，他把万人中间把你给选召出来，就好像你在万人中间找到一个你所爱的人一样。你是神所爱的，神爱你，而且他为你付了这么极大的代价，那要把这个荣耀要给你。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心中的眼睛要被开启，被照明，让你知道神呼召你，他对你有何等的指望。你要明白神的心了。我用一点理论的手法来讲了，我一般不太用理论的手法，我喜欢用那个比较理性的。用理论的手法讲，就你要知道神的心跳，你要去体会神的心。神对你真的有期望的，好像父亲对儿女有期望一样，好像新郎对新娘有期望一样。那这是改变我们的人生的，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改变你对你所做事情的看法。因为为了这个永恒的目标，你要达成神在你身上的指望。你是蒙福的，神也得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记得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看见我们的光景，因为你看见主耶稣，天父上帝，你的心意，你的能力，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们要在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身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完全的荣耀。你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将来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所以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卑贱，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软弱，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你心意的，满足你自己的心意的，让神你自己所喜悦的，也是荣耀神你自己名的。 主啊，你的宝血再次接触我们，你的爱再次激励我们众人，让我们在爱中来回应你，是心甘情愿的，是自由的，来接受神的恩典，而且在这个恩典上长进，你以恩典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为主耶稣做见证。主啊，就求神你在你身，你在你的每一个人身上，在你的教会中，主啊，成就你的旨意，让你的恩典，荣耀的恩典得到成长。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